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1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决定是否向伊拉克增派军事教官；美国财长敦促乌克兰继续进行债务重组；韩国总统推迟访问美国以应对 MERS 疫情；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第一位华裔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星期一上任；美国前国会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涉嫌违反银行法和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被起诉出庭受审。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官员星期二说，奥巴马总统最早将于本星期就一项关于向伊拉克增派数百名军事教官的计划做出决定。目前五角大楼继续支持伊拉克军队与伊斯兰国组织作战。按照这项计划，美国将向伊拉克增派多达500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去年发动进攻，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伊拉克军队屡遭重挫。此后奥巴马授权向伊拉克派遣3000名教官和顾问。有关官员说，该计划还包括在安巴尔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基地，并为逊尼派战斗人员提供更多的支持。逊尼派战斗人员被视为能否夺回安巴尔省控制权的关键因素。得到民兵支持的伊拉克安全部队试图夺回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附近的地区，拉马迪上个月被激进分子攻占。奥巴马星期一说，接受美国训练的伊拉克军队已经展现成效，并表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认为需要有更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目标明确的安全部队。除了提供训练以外，美国还领导一个联盟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4400多次空袭。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说，有证据显示这一策略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指出，需要更迅速的训练伊拉克部队才能成功打击伊斯兰国武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德国指出，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强化训练计划，那些受过训练的伊拉克部队正在有效作战。但是奥巴马说，需要把征兵，特别是在逊尼派部落征兵作为一个重点。
我们现在在伊拉克仍面临的一种情况是，我们的训练能力超过我们征募的兵员人数。
奥巴马还重申，需要制止外国作战人员加入伊斯兰国武装。他说，现在仍有数以千计的激进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
Not all of that is preventable, but a lot of it is preventable if we've got. 不可能全部拦住，但是如果我们加强合作、加强协调、加强情报工作，更有效地跟踪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情况，我们就能阻止很多人。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寻求深化与土耳其当局的合作，但是还没有集中起所需要的全部力量。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间隙会晤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他说，阿巴迪也认为需要更多训练有素、新鲜、装备精良和目标明确的安全部队。尽管美国主导的空袭行动对伊拉克地面部队提供支援，但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一年前仍占领了伊拉克大片地区，并固守着伊拉克一些最大的城市。在华盛顿，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表示，他希望看到打击激进分子的任何战略，包括派美国部队进入伊拉克。奥巴马总统迄今一直排除这种可能性。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基丹组织伊斯兰国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敌人，有能力在多条战线作战，并且不断的补充兵员。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两位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他们警告说，美国有可能在中东地区失去影响力，而伊拉克的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下面是贝恩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经受了几乎一年的空袭，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仍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迫使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说，美国如果要帮助打败这股逊尼派极端分子，需要巴格达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因为这需要伊拉克方面的承诺。
但是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克罗克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没有美国更加有力的参与，伊拉克前景暗淡。
今天的局势虽然糟，但比一个月以后要好。我早就放弃预测中东局势了，可我预计我们今后看到局势会比现在还要糟糕。
分析人士说，只有战术空袭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个长期性的解决什叶派逊尼派矛盾的地区政治战略。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哈利勒扎德说，没有这一点，美国只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状态。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觉得我们可以只靠军事打击、靠安全手段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那种更深层次的滋生伊斯兰国等运动的问题依然存在。除非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否则这将是一个永久问题，迫使我们必须永久参与。
这两位前大使都认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参与，华盛顿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会日渐萎缩。
恐怕我们的对手和盟友都认为，美国越来越甩手不管，因而对本地区越来越无足轻重。
克罗克警告说，如果华盛顿不在这一地区发挥更有力的政治作用，其他国家就会趁虚而入，成为带头者。美国之音贝恩，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播报两则简讯。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二敦促乌克兰领导人继续进行债务重组，并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时要求每个人都要承担分内的损失。杰克卢星期二在华盛顿会见了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和财政部长亚列西科。亚采纽克和亚列西科来华盛顿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为救助乌克兰经济而提供的175亿美元贷款的第二笔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放贷款之前总是要求受援国实行经济改革，而这种改革有时是痛苦的。亚采纽克星期二说，乌克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弥合预算差额，包括冻结社会开支和削减一些特权项目。他表示，乌克兰还需要巨额财政援助，并声称自由世界应把恢复乌克兰经济稳定作为一个项目来完成。亚采纽克说，一个经济状况良好的乌克兰是对俄罗斯和普京总统的最好回答。韩国总统朴槿惠推迟了下周访问美国的计划，以应对国内目前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韩国总统办公室说，朴槿惠重新安排了访美行程，他在访美期间将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目前还不清楚朴槿惠访美的具体时间。首尔星期三证实又有两人属于 MERS 病毒感染，使死亡病例增加到9个。有关官员说，最近死亡的两人分别是60多岁和70多岁，他们感染 MERS 病毒之前因患其他疾病而接受治疗。根据韩国据报，韩国又出现13起 MERS 病例，使感染人数增加到108人。有关官员强调说，目前所有感染者都在医院。韩国卫生部长文亨彪说，他希望 MERS 疫情将于下星期一达到顶峰， 并希望在几天内对疫情加以控制。目前还没有预防 MERS 的疫苗，也没有医治手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刚刚结束的七国峰会。奥巴马总统与七大工业国领导人结束了在德国阿尔卑斯山区举行的峰会，并向俄罗斯发出新的警告。峰会谈到包括贸易、气候变化以及恐怖主义等一系列的议题。下面是雷鲁斯发自德国的报道。
在德国阿尔卑斯山的美丽背景衬托下，奥巴马总统得偿所愿，与会各国领导人同意，只要俄罗斯不遵守明斯克协议，就延长对莫斯科的制裁。
欧洲盟国确定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直到明斯克协议得到完全落实，也就是说，欧盟的制裁将延续到七月过后。
七国集团还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主权，各国已准备好实施新的重大制裁。在贸易方面，奥巴马总统强调推动与太平洋和大西洋盟国的大规模贸易协定，并且呼吁欧盟帮助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恐怖主义也是一大议题，奥巴马总统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商讨在拉马迪陷落后对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策略。他说援助即将到来，
美国将继续增加训练和援助，继续提供伊拉克部队所需要的物资，来打一场成功的攻坚战，而不只是防守。
非洲国家在这次峰会中扮演重要角色，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讨论抗击博科圣地恐怖组织以及防范埃博拉疫情的策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德国报道。
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卫生官员表示将无法100%阻挡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 MERS 进入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要求加强防疫作为。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面对韩国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 MERS 疫情持续出现新的死亡病例以及感染者，台湾疾病管制局长周志浩表示，英美德法也相继出现病例，加上 MERS 有潜伏期，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未必能有效筛检，未来确实有可能进入台湾。周志浩说，在机场港口将病毒100%拦截下来是不可能的，一旦台湾出现 MERS 病例，目前能做的就是控制传染范围和数量。台湾媒体报道，韩国目前已经出现第六起 MERS 致死病例，确定感染人数已经达到87人，该国也是目前 MERS 全球感染人数第二高的国家。台湾总统马英九上星期五召开因应 MERS 疫情国安高层会议，指示相关单位加强防疫作为，包括边境检疫、院感管制、国际合作、风险沟通等等，并严密监控疫情的发展，必要的时候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环境卫生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医师联合会理事长的国民党立委苏清泉告诉美国之音，韩国的 MERS 迟早会传入台湾，
这个 case 会进来，但是我们把它阻截掉的话，让它最多最多在医院里面，在专责医院、在隔离医院里面，没有到社区也没有什么问题。
苏清泉委员还说，经过2003年 SARS 疫情的惨痛经验，台湾已经学到教训，不止每年都有相关防疫演练，必要的医疗设备也随时准备好，台湾民众也有一定的警觉心。台湾目前出现28起疑似 MERS 病例，不过已经确定27人没有感染，基本上都只是流感，一人还在确诊当中。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洁如告诉美国之音，台韩交流密切，一旦 MERS 进入台湾，就有可能爆发社区感染。台湾政府目前应该禁止民众前往韩国旅游洽公。
旅游哈，一定要赶快把它阻止下来，否则的话，只要有一个漏洞的话，就非常非常糟糕。那目前呢，我想我们的疾管局在机场的部分，现在不止机场哦，还有船运的也有嘛，哈，陆上还有小三通那边都可能会有这个案例发生嘛。
陈杰入委员还指出，由于韩国欠缺防疫的经验，加上染病的医生太过大意，一般民众也不以为然，估计 MERS 疫情在韩国将持续扩散一段时间。台湾政府目前对韩国首尔地区调升为第二级旅游警示，呼吁前往民众采取加强防护措施，非必要不要前往医疗院所。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韩国不必因为 MERS 疫情限制旅游或是封锁边境。该组织秘书长陈冯富珍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MERS 疫情在韩国社区内迅速或广泛扩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对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进行的审计结果显示，该机构未能查出73名雇员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美国总检察长办公室最近公布报告说，虽然运输安全管理局的雇员多层次筛选过程一般来说是有效的，但该机构无法获得做出更彻底判断所需要的恐怖观察名单。报告说，调查所用的数千份记录上有的信息不完整或者是不准确。报告说，我们的审计显示，根据目前的恐怖观察名单跨部门分享政策，运输安全管理局未被授权接收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所有信息。报告建议运输安全管理局索要额外的观察名单，并对增加了的数据进行筛查。几天前有新闻报道说，有一份内部报告指出，便衣联邦特工对机场安检措施进行检查时，他们携带的假炸药和武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被查出。掌管运输安全管理局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后来宣布采取新的措施改进美国各大机场的安检。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中国，关注一下昂山素季对中国的访问。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星期天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加强外交关系，而这被视为对缅甸民主改革成果的考验。昂山素季是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访问中国的，他率领一个由全国民主联盟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中共是前缅甸军政权的主要盟友。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预计昂山素季在五天访问期间将会见中国高层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总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本星期证实，诺贝尔奖和平得主昂山素季将会见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自缅甸军方于2010年将政权交给一个名义上的文官政府并开始实行改革以来，缅中关系面临了挑战。那么这次昂山素季访华是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领导人对昂山素季示好是为了表示对缅甸政府的不满，但另一方面，这位民主偶像的来访也会使压制民主自由的中国政府感到难堪。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表示，昂山素季是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率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与缅甸有关的党派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党际交往，相信通过这次访问能够增进两党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推动中缅 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今年三月以来，中国和缅甸政府的关系一直紧张。缅甸政府军和华裔反政府武装交战中，炮弹几次落入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境内，至少造成五人死亡。而缅甸政府并不理会中国政府的抗议，说炮击是反政府武装所为。有分析说，中国试图通过昂山素季给缅甸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在两国边界的炮击行动。另外，缅甸改革派政府自从2011年3月执政以来，一直试图减轻前缅甸军政府时期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对缅甸和美国加强关系存有戒心。美国著名学府乔治城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教授大卫·斯坦伯格指出，中国坚信美国和缅甸的合作是为了遏制中国。他说
China has always said that in the recent years that the better position of the U.S. and the West in Myanmar is part of the containment policy against
近年来，中国一直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和缅甸加强关系是遏制中国政策的一部分。虽然我不同意，可是这是中国的看法。
斯坦伯格说，美国希望中国和缅甸建立良好关系。华盛顿意识到中国对缅甸很重要，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且两国边境分布着相同的民族，维持边境和平稳定非常重要。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纳温说，昂善素季在6月10号到14号访华期间，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国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行程，目前还不知道他是否会公开露面。昂山素季是民主运动的国际标志性人物，他这次访问可能让北京陷于尴尬处境。昂山素季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而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异议人士刘晓波却继续被关押在狱中。活动人士要求昂山素季在访华期间提到刘晓波，如果他这样做会给北京带来极大的难堪。一些人士估计，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将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这将是缅甸25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昂山素季在1990年大选中大获全胜，可是当时军政府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继续关注缅甸方面的报道。印度洋上的船民境遇成为最近几个星期的重大话题。数以千计的人冒险登上摇摇晃晃的船只，寻求工作和安全的避难所。这些人当中，许多是穆斯林罗兴亚人。自从2012年爆发宗派暴力以来，他们一直不断地逃离缅甸。美国之音记者洛维特在缅甸西部若开邦乘巡逻艇采访了边境巡逻人员，他们谈到了如何在边境地区展开打击人口偷渡的行动。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这是纳夫河畔晴朗炎热的一天，这里是缅甸西部与孟加拉国接壤的边境地区。铁丝网围栏几乎绵延整段63公里长的纳夫河，从海洋一直到内陆。边境警察局副局长妙瑞说，自从他们两年前开始在水道和海岸巡逻以来，这里没有发现人口偷渡的情况。
没有办法能从我们在孟都区的管辖范围内出逃或者出境，我们有落实到位的制度，能够发现哪些人失踪了，或者区域内增加了哪些人。因为铁丝网将整个边境线围住，所以想从这里离开是不可能的。出出进进各个支流的小渔船都要检查。
在这段严加防护的边界，当局已建立了27个这样的哨所，以防人蛇将偷渡人口送到海上。但缅甸的海岸线很长，追踪这些偷渡船的活动人士说，许多人是从海岸沿线巡逻很少的地区离开的。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缅甸海军已从两艘船上救出了900多人，其中一艘船上载有208名男子。当局说，其中200人来自孟加拉国，但官员不允许美国之音记者接近船上的8名罗兴亚人。这些人被关押在拘留中心，等待遣返。几名孟加拉国男子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们在海上的悲惨遭遇。穆罕默德说，船上的状况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我
在这条拖网渔船上的经历是最坏的，是我有生以来从所未有的。在船上，我们每天给吃两次米饭，我们活下来了。
他补充说，每天只给他们一点点淡水，如果想多要便会挨打。来自孟加拉国和缅甸的许多人冒险选择海上偷渡，寻找工作机会或者逃离压迫。还有像伊斯梅尔这样的人，他说自己去了孟加拉港口考克斯巴扎找工作，但是最终越走越远。
我到那里时，是一个经纪人把我引入骗局，我并没有打算去马来西亚。
随着东南亚地区夏天的到来，人口偷渡的出海季节便结束了。到十月份海洋条件改善时，可能会有更多的船只，船上将载满绝望的罗兴亚人和孟加拉人。美国之音洛维特若开邦孟都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宗派暴力开始席卷缅甸西部若开邦已经将近三年，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罗兴亚人和若开邦的佛教徒流离失所，一直生活在难民营中。如今这个地区乘船的难民逃离危机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罗兴亚人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洛维特的报道。
这里是缅甸为境内流离失所者设立的难民营，有986户罗兴亚家庭住在这里。居民们说，从缅甸政府到国际社会，所有的人都令他们失望。
这里生活很艰难，就像一座大监狱。
和达棒难民营内许多人一样，这位叫做诺尔伊斯兰姆的人说，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前景非常暗淡。这个难民营距离邦首府十队城外仅仅几公里，警察守卫着这里，防止未经允许人员进出。哈玛是一位母亲，在这里养育着几个孩子。
我担心我的孩子们，我怎样才能供他们上学，让他们吃饱穿暖。
居民们抱怨说，这里不仅没有足够的食物，而且也没有保健服务或者就业机会。一些人实在受不了了，决定逃离。汉娜说，她的一个孩子离开这里去寻找更好的安身之处。
这里对孩子们成长不好，我的一个孩子六个月前离开了这个难民营，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这里的人指责说，是缅甸政府给他们造成如此的困境。他们也批评国际社会，说这个世界已经把他们忘记了。美国之音记者到这里采访发现，唯一能够看到的国际援助是成袋的大米，袋子上印着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标记。不过卖大米的哈希娜说，米袋上的字有误导性。
我是在市场上从一位农民那里买来的大米，我因为需要空袋子，所以就用了这样的袋子。
一位国际援助组织的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之前的援助努力引起反弹，因此大多数机构在提供援助方面刻意保持低调。离达棒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座为诺开邦佛教徒设立的难民营，这里住了足足有250户家庭。茂乌塔说，像罗兴亚人一样，他们的人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
不允许我们返回自己的家，那里已经成了禁区。我很想回家，就是不想在这待了。
这里的条件似乎不像罗兴亚人营地那样可怕，尽管居民们也遭受极端贫困，但是若开邦难民营没有那么拥挤，居民可以去附近的十队去找工作，而且不用担心暴力。只要罗兴亚人和若开邦之间的仇恨和猜疑继续存在，这些难民营就不大可能关闭。双方所共同面对的是一种感受，经过了将近三年的磨难，这些难民营似乎已经不是临时的栖息地，而是成为永久的驻地了。美国之音记者洛维特，缅甸十队城外达棒难民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两位前政府领导人星期二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应当淡化他们在任时有关对日本战争罪行表示道歉的声明。安倍晋三首相表示，正在准备一份声明，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发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首相村山富士1995年在二战结束5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日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道歉声明。 村山富士星期二批评安倍的做法，认为他无需再次道歉。
安倍晋三复活了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他在某种意义上唤醒了一个熟睡的孩子，慰安妇问题再次爆发，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我认为创造这样的情况，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前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1993年也曾向日本战时军队性剥削的受害者表示道歉。他说，不知安倍政府是否有必要发表新的陈述，甚至是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时候。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一再道歉，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都不寻求额外的道歉，但我相信他们强烈要求我们正确认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他们这样要求，使我们不会重复这样的错误，仅此而已。
安倍首相没有说新的政府声明将如何反映村山富士的道歉立场。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这次来访正值两国因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问题和美国再次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而出现关系紧张之时。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6月8号星期一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要位置上发布消息，称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当日下午启程前往美国和古巴做正式友好访问，随团访问的成员包括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中国国防部在网站首页同一位置还刊登了3篇正面报道中美合作的文章，为范长龙本次访美定调。然而美中两国在安全领域的隔阂很深。几天前，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称数百万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资料库被黑客攻入，美国官员们说中国政府涉嫌实施了这些攻击，北京坚决否认这一指责。一星期前，孙建国上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期间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对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即便如此，孙建国上将承诺会积极与美方对话，努力消除分歧，
增进相互理解信任，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中国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稳步发展。
卡特部长也表示会努力扩大双方最近取得的合作成果。
去年秋天，美国和中国达成了旨在建立相互信任的两项历史性协议，美国希望再接再厉，我们正在为在今年年内完成另一项协议而努力，目的是避免空中相遇时发生危险。
预计范长龙一行将访问美国的一些军事设施，登上里根号航空母舰参观，并访问五角大楼。预计国防部长卡特也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以色列加紧反击一个全球性的运动，这个运动抵制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运营的以色列企业。分析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绝不允许一个巴勒斯坦国存在之后，抵制运动获得的支持似乎有所增加。内塔尼亚胡的行动和言论有所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简称 BDS 的目的是通过抵制以色列公司对以色列施加财务压力，以结束在1967年夺取的土地上的占领和定居。中东分析人士谢里夫·纳沙西比说，这个运动的势头越来越大。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越来越有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把以色列告上国际刑事法庭，与世界范围的承认同样值得欢迎的是，必须伴有对以色列施加的压力，使巴勒斯坦国成为现实。
法国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橙色公司负责人上周表示，该公司将退出与以色列运营商合作伙伴的协议。 他后来坚称这是基于财务而不是政治考虑，但以色列总理已经做出愤怒反应，邀请橙色公司的老板到以色列进行解释。
我们左派右派合为一体，反对以谎言、诬告和抵制来损害以色列的任何企图。我们将逼退任何压力，我们将揭露谎言，打击攻击者，联合我们在以色列和世界的力量。
法国外长干预了这场争论，说巴黎不支持抵制。
橙色的老板可以定义 Orange 公司的经营战略，没有问题，但抵制的问题根据国际法这是不被承认的。
饮料机制造商 Soda Stream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有个工厂，是 BDS 运动抵制的多家公司之一。伦敦摄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默克尔伯格说，以色列的国际盟友在很大程度上批评这个运动，但他们正在对内塔尼亚胡总理失去耐心。
我认为以色列逐渐认识到，在国际组织中，在各国政府，在欧盟，即使在美国，都有很多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在通过扩大定居点来阻止和平，因此他们考虑做什么才可以提升和平协议的机会。他们想在经济上瞄准定居点。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以色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国际社会不认为以色列认真对待两个国家并存的解决方案。
那么，那就更加难以跟那些关心定居点建设的人争辩。那些担心目前情况的人更难让我对他们说，要耐心，要等待，因为我们这里有个进程。
以色列指责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阻止任何和平进程。以色列飞机星期天袭击了加沙地带，以回应击中以色列南部的火箭发射。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美国在台协会新任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星期一抵达台北就任新职。梅建华是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华裔人士。美国在台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梅建华期盼持续推展美台之间重要的双边关系。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7号发布了一段由国务院国际信息局为梅建华制作的视频。在这个自我介绍视频中，梅建华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表示，接下来的几年将是美台关系的重要时期，他期待与同仁一起推展并强化美台伙伴关系。
大家好，我是梅建华，很荣幸即将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职务。数十年来，台湾及美国的人民共同努力，建立了持久的伙伴关系。接下来的几年将会是美台友谊历史上的重要时期。除了期待体验台湾朋友们的人情味与良善之外，我也期待与美国在台协会的同仁们一同努力，加强台美关系。
曾经做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目前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研究副总裁的包道格，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美台关系正要步入政治敏感年之际，梅建华的任命具有积极作用。
他是国务院很好的一位副助卿，对这些与台湾有关的议题非常了解，他以冷静合理却又不失幽默的方式处理相关议题，在美台关系正要步入一个政治敏感年时，这些元素都具有正面的作用。他必须避免美台关系发生问题，还要避开台湾内部竞争领导层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最适合被派到台湾的人选。
在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之前，梅建华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蒙古与台湾事务的亚太副助卿，他曾经担任过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办公室副执行秘书。梅建华的妻子陈玲玲在美国出生成长，中文流利，两人育有四名子女，他们将在近期内赴台与梅建华团聚。在美国在台协会发布的视频中，还播放了梅建华的儿子和女儿享用牛肉面及臭豆腐的照片。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针对美国近来主动加强与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台湾朝野立委认为这项发展应该和区域战略环境改变有关，也有助于美国对台的军售。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在美国方面主动示意下，台湾陆军六栋幺旅已经和美国太平洋陆军第25战斗航空旅缔结为姐妹旅，创下美台断交之后的先例。与此同时，双方今年也将推动相互学习及联合演训等计划。报道还说，台湾军方总政战局政战总队星战大队去年11月也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第7星战群签署合作协议书，未来台湾如果遭逢战乱，信息管道遭到中国封锁的话，可以获得美方的协助。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凡是有助于台湾军事交流的活动或事项，国防部都乐观其成，不过对于相关细节则不做评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告诉美国之音，美方近来主动加强与台湾军事交流，应该和区域战略环境的改变有关。
南海的局势，尤其涉及到中共最近几年在南海地区的大肆的填海、造礁，然后甚至还有军事设备的进驻，然后呢，周边国家也不止美国，包括菲律宾、越南、甚至是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他们的反弹，那还有日本，那这些国家因为在军事联盟上面又是比较偏向美国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也是因为环境的改变，也借环境的改变也重新布局它在亚太的一个势力。
江启臣委员还说，如果中国持续在南海布局，台湾基于防卫的需求，未来将有更充分的理由向美国军购。美国在台协会 AIT 日前在官方脸书上公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举行的联合司令交接仪式上，台湾参谋总长严德发与海军司令李喜明获邀参加的照片。 AIT 表示，严德发与李喜明的出席彰显美台之间坚强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国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梅建华正式赴台接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是历任处长当中在国务院担任过层级最高的官员，也是首位亚裔的 AIT 处长。台湾朝野对此都表示欢迎，并认为有助于台美关系的发展。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告诉美国之音，正面看待美方加强与台湾的军事交流，也期待未来双方能继续深化合作关系。
我想对于整体的军事合作包括军售都有帮助，因为可以增进彼此的理解。那如果说相关的演习或相关的参与，让我们在各种包括参数、指挥调度等等的部分，大家都有一致性的这个用语、技术、语言，能够把它整合统一，那对于未来整个不管在军售方面的难度或者是军售之后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都会有帮助。
赵天麟委员还指出，不乐见任何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出现造进的行为，甚至引发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南下高雄港主持海岸八号演习以及两艘3000吨级巡防舰的成军典礼，他表示这批生力军的加入对于台湾宣示主权以及捍卫渔权非常有帮助。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16年国防预算法案，其中包括美国如果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也必须邀请台湾参与的修正条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由北京经济智囊机构国际金融论坛发布的2015年 IFF 中国报告试图反击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负面看法，宣称中国在维持高增长速度的同时，已经成功的从计划性经济转为更为市场化的经济，从接近出口导向型和农业型经济转向制造业和当前的服务业导向的经济。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报告作者认为，中国当前领导层有信心能够让中国经济从以不平等、污染和腐败为代价的增长中再度蜕变。在对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等加以管控的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不过，该报告承认，全球经济疲弱将会使得转型更为艰难。同时，这份汇集了20余名高层决策者意见的报告，在谈及政府债务这样的内部问题时，引述中国财长楼继伟的话说，中国累积如山的地方政府债务，尽管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仍然可以管控。中国当前的经济数据并不好看。不少分析意见认为，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正在逐渐的失去动能。彭博社星期二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写道，中国持续数月的进出口跌势已经呈现出外需疲弱、内需不振的腹背遇袭的境况，更不要说空前的股市泡沫正在掏空其金融系统。这或许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有关增长放缓可能导致转型受挫的担忧却是普遍的。国际金融论坛研究院院长肖耿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说，纵观过去35年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大多低估了中国在经济上所做的改革以及中国经济的韧性。他说，国际金融论坛希望借其年度报告使外界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改革能力和韧性。他说
The last most important criteria is when we look at how China is doing.
评估中国表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中国国家政府系统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可持续性、包容性以及有创新能力的增长的基础设施。这正是习近平主席在过去几年间所做的，即在公共领域推出了众多举措。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一些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对该报告做了简短的评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对该报告在增长模式转型和国企改革等方面的评估做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指出，有关中国增长倚重于出口驱动的判断早在8年前温家宝主管经济时期已经提出，而该报告则未能指出导致转型缓慢的症结所在。他说，人们普遍认为转型缓慢，而有关裙带利益的谈论也很多，但这些在报告中都未能够深入的涉及。有关国企改革，拉迪指出，报告基本未涉及国有企业在资源利用方面缺乏有效性。他说
And so I would say in this respect the report falls short. It seems to be without identifying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declining efficiency.
如果不能明确指出问题根源及效率的退化，很难实施结构改革。因此报告大谈结构改革，却疏于点名都做了何种改革。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学者鲍泰利教授对肖耿一方面严级市场经济，一方面维护中共政权对于国有企业进行管控的逻辑提出质疑。肖耿则对习近平在国企管制方面的举措进行辩护。他说，习近平的态度是为国企工作不能拿高薪，不能腐败。至于鲍泰利所指的潜在的逻辑上的矛盾，肖耿称未来除少数国企由国家掌控，多数最终转为私营控制之后，便不再有这方面的矛盾。美国之音就中国决策者是否已经在国企改革以及对付裙带利益方面有具体切实的政策举措提问。肖耿说，举措即为问责，就是党对国有企业的主管进行管控，其主管实为官员，因而应循与官员相同的约束，即低薪资，同时受纪检部门的监督。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哈斯特涉嫌违反银行法，试图用现金支付封口费，被起诉非法取款，向联邦人调查人员撒谎。哈斯特星期二出庭并做了无罪申诉。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哈斯特星期二出现在芝加哥的一家联邦法院，但对记者的各种问题，哈斯特到达和离开法庭时都一言未发。哈斯特在法庭内简单地回答了几个问题，律师代替他做出了无罪申诉。哈斯特被联邦政府起诉，罪名是违反银行法，结构性提取大笔现金，并且向联邦调查人员撒谎。哈斯特被指控2012年开始每次低于$10,000金额来提取现款，以躲避银行向国税局汇报，构成了结构性取款。哈斯特还对联邦调查局人员谎称他取钱是因为不信任银行，要把现金留在身边。联邦起诉文件称哈斯特提取的大笔现金用于某人的封口费，但没有透露当事人的身份。哈斯特今年73岁，1999年到2007年担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最近有受害者家属出面指称哈斯特在60年代到80年代担任高中老师和摔跤教练的时候涉嫌性侵，但受害者已经去世，需要封口费的可能另有其人。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贸易快速授权法，为完成跨太平洋贸易协议铺平道路。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国防部长卡特8号在今日美国联名发表文章，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贸易快速授权法，为政府完成跨太平洋贸易协议谈判铺平道路。文章说，跨太平洋协议目前美国正在与11个太平洋国家谈判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国会正在讨论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在中国首批50个省市网警6月1号起公开网上巡查执法后，有维权律师星期二对这一涉及亿万网民公民权利的政策，就网警执法依据及范围，以及如何保障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等，向公安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一些律师和法学家此前致函全国人大，要求取消公安拘留决定权的联署行动，引发强烈的反响，不过却被当局网络封锁。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多年来在幕后隐身执法的中国网警6月1日起走向前台，公开在微博、微信和百度贴吧亮相巡查，对社交媒体进行24小时监控，并接受举报。按官方的说法，要及时发现网络各种违法犯罪信息和有害信息，依法震慑，制止网络违法犯罪和网上不良言行，对情节轻微的网民进行教育警示，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等。不过许多网民担心，对于缺乏法律标准的网上不良言论和有害信息加以执法，将可能进一步钳制和收窄公民的言论自由。而包括体制内的一些专家也表示，网警执法需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才能减少网民对言论能否自由的疑虑。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谢艳仪星期二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公安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向申请人公布该项政策措施的具体法律依据、出台该项政策措施的具体程序等事宜。申请人还要求公安部澄清网警及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如何避免侵犯公民在宪法及法律上的言论自由，对政府及公共事件的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以及制约监督网警和保护网民个人隐私和公民信息的机制等。申请人尤其要求界定清楚网上的不良言行、有害信息以及刑讯滋事、 及其具体标准和范围。谢衍云律师曾代理多起重大敏感案件，包括今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访民徐春和在庆安火车站被警察一枪击毙案。谢衍云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公民及网友，对该政策措施存有一些疑问，希望能够得到有关当局的澄清。他说，
网警执法的依据啊不是很明确，执法的范围也不是很清楚，他发布这项目的内容非常笼统呢，再加上呢互联网啊信息的屏蔽啊删除啊，就是过去几年比较普遍的，如何保障公民宪法的这个权利，言论自由啊，知情权呢、啊、是吧，包括批评啊建议啊监督啊这个权利，以及呢就是所谓网警的这个巡查啊，这个需要明确标准范围，规范公权力警察这个权利。
谢衍云表示，该政策涉及到所有中国公民的网络生活，对互联网、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公民权利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言论自由方面。他说，
他怎么来评价什么是有害信息，他这里面有很多模糊的一些不是法律术语，这都需要标准，都需要范围。我个人倒是不是说仅仅是单纯的反对不可以对这个互联网来这个管理，我还是觉得呢本着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吧，就是思想领域、言论领域严格要按照宪法办事，对吧，这才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政府的权威也是有利的。
此外，屠夫吴干近期在江西南昌高院前因声援要求阅卷权的律师而被行政拘留后，又被福建警方刑事拘留，尤其是前往黑龙江庆安县要求公布徐春和枪杀案原始视频真相的几十位公民以及前往解救的七位律师先后被治安拘留后，中国各地的律师和法律学者6月7日联署公开信，认为拘留制度异化和被滥用，拘留制度改革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要求全国人大取消公安拘留决定权，仅保留其执行权，并在司法系统中设立审前羁押法庭，取消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将决定权交还法庭。据报道，公开信开放签名联署后，各界反响热烈，但当网络转载接近5000时，便遭到当局的网络封锁，在微博、微信上的相关信息悉数被删除。此外，据民生观察6月8日的消息，北京网友韩斌自发纪念六四26周年，6月3日下午被北京大兴公安分局警察从工作单位和工业党校带走，同时还带走了韩斌的个人工作电脑。6月4日凌晨，多名警察又闯入韩斌家中，将韩斌家庭个人电脑也抄走。据悉，警察抄家时提到韩斌涉嫌寻衅滋事。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拘传只能限定在24小时，至今韩斌已被限制人身自由超过5天，仍未被释放，韩斌家属也没有见到其他行政拘留或刑事拘留手续。据网友透露，韩斌对天安门六四事件追念感怀，在微信群里转发了一些纪念文章和谈论此事，并无线下的纪念活动，也无公开抗议活动。中国政府6月8日发表的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说，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国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均得到有效保障，包括发展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公正审判权、少数民族权利、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权利、残疾人权利、环境权利和对外交流与合作，并对外界有关中国的人权记录出现倒退的批评进行了辩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易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的
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